节。首先做我们的父亲，节日快乐。这个母亲节非常隆重啊，又有吃饭又有表演，父亲节冷冷清清。你知道父亲节还是我们华盛顿州的人提出来的，我们照理讲华盛顿州应该最庆祝父亲节，但是我们华盛顿州自己都不好好庆祝，人家别的地方恐怕不会太好。好，送给父亲一个礼物，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不要爱世界。我想这个礼物非常值得父亲去接受。我们父亲很容易在这个带我们一家的人的时候，给一个家庭树立榜样的时候，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，带着我们整个家庭去爱世界，这个就是很危险的。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下属灵征战的第三个敌人。我们连续讲了魔鬼，我们讲了肉体，我们现在要进到属灵征战的第三个敌人，那就是世界。这场属灵的征战是不可避免的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你愿意不愿意，你必然会卷入一场灵界的战斗。这个第三个敌人就叫世界。这个敌人很需要大家很好的认识，因为世界这个名词圣经里有三种意义。第一种意义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讲的创造世界和其中万物的神。显然在这个一节圣经里面，世界就是宇宙，就是神所创造的，这是好的，这个世界我们要爱的。第二个意义就是世界上的人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界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说明世人，世界上的人是好的，神爱我们当然爱，这是第二个意义。第三个意义就是我们今天约翰一书第五章所提到的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坏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世界跟前面两个世界要区分开来，不是不要爱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，不是不要爱世界上的人，是不要爱这个世界的体系啊。这个点你非常要清楚，因为一搞错了，你就是出去一讲，人家这个不信的朋友马上就搞得很糊涂，你们这些人都不爱世界的，你们到底爱什么？我们讲的不要爱的是这个世界的体系，是神儿女的死敌，是属灵征战的第三个敌人。今天我们讲的不要爱世界，是指这个世界的体系。我们很多人常常误解不要爱世界，以为我们不要跟世界来往，他们说这个世界是坏的，不要跟他来往，我们关起门来建立一个教会，我们自己过日子。确实有这样的一种组织，他就是关起门来跟世界上的人不来往，他自己生活，自己来往，这样一种隔绝世界的思想是不对的。所以呢，造成了一些不信朋友对那些我们的这个教义的误解。今天在中国很多的时候，常常人家最挑战的就是这句话，你们不要爱世界，你们跟世界上的人不要来往，你们是把自己独身起来，孤立起来，你们这样一种不爱世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，社会在不断进步，人类的文明在发展，不爱世界是一种消极的人生。就像佛教讲的要看破红尘，我过去也以为佛教是看破红尘，后来我才看一本书，这个是非常经典的，这个佛教的专家博士，佛学博士写的，他说佛教根本没有看破红尘这个概念，这是你们自己这个不信佛教的人对佛教的污蔑。哎呀，我这时候才搞清楚，佛教原来也不是看破，我们基督教 不爱世界，我们讲的这个世界是有专门的含义的。我们要非常清楚，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世界到底是什么。就像我们常常讲的，我们反对科学主义，但是我们是赞成科学的。我们基督徒绝对不反对科学，我们基督徒如果反对科学，那我们就不要去做科学工作了，是吧？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做科学工作。我们这个最近还有一位弟兄王勇弟兄也得到了这个六级的这个称号，是吧？我们现在有这个教会已经有两位六级了，是吧？蛮厉害的。我们说明这个我们的教会是对科学是很重视的，但是我们不重视的是科学主义，唯科学就是一切，把科学当成信仰，我们是反对的。那么我们反对的世界，我们不爱的世界是什么呢？这个世界就是它的体系，这个世界的体，这个世界体系它怎么形成的？它是谁在控制它？它怎么样影响每一个人，包括不信的人，包括基督徒？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体系怎么形成的，我们就要从这个圣经里来看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。我们第一个人就叫亚当，我们人类的祖先，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被赋予了管理整个这个世界的权利。所以我们人很了不起的，我们人是世界的王，我们人是世界的头。但很可惜，我们的这位头呢，亚当背叛了神，他把这个管理世界的权利交给了魔鬼，他站到了魔鬼一边，他让世界把世界的管理权就这样送给魔鬼了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这个世界就进入了一个黑暗的王国，在魔鬼的权势之下，对世界的管理权就从亚当的手中落到了魔鬼的手中。这就是圣经上说这个世界的神，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 The God of this age， 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神，这个世界的神就是魔鬼。我们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，但是这个世界拜的就是他们的神，他们的神就是魔鬼。魔鬼虽然掌握了这个世界管理权，但是魔鬼还是有一个难题。这个魔鬼把人类搞到了他的王国里，现在都属于他的。他人就有一个难题，什么难题呢？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人控制在他的王国里，继续留在他的王国里。因为这个王国里的人可以跑走的，在这个世界的魔鬼的权势下，这个王国里这个人可以逃脱的。什么办法逃脱呢？只要悔改，相信耶稣，转向神，他们就可以逃脱了这个魔鬼的控制，逃脱了这个世界的体系。所以魔鬼当然不高兴，魔鬼不希望人逃走，魔鬼希望他们都在他的控制下面。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呢？他要把人类组织起来，组织进到一个世界的体系。你知道人一组织起来就不容易跑啊，是吧？你这个分散的很容易跑，一个就跑的那个，人一组织起来，就像我们从前的这个旧的社会有什么一个堡，是吧？还有一个家，保家制。这个先是多少户人家组成一个保，保有保长，下面多少户连起来叫家长。所以你来了一个人，马上就可以报告，马上就可以知道你的家里情况。保家制就是封建社会把人控制住的一种办法。这个是指这个有形的世界，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属灵的意义。所以这个属灵的这个世界体系也要把人控制起来。这个体系不是建立在保家制上面，这个体系是建立在骄傲、野心、自私、贪婪和罪性的那种快感。这样一个基础上，你可以看出这些东西都不是从神那里来， 都不是从这个真理而来的，都是从魔鬼来。所以什么叫世界呢？我们给它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，那就是把神贴出以外的人类社会，把神赶出去，拒绝神这样一个社会。魔鬼的世界体系包括了政治、宗教、教育、娱乐、世界上的帝国、世界的组织以及很多内容。这个世界很庞大，这个世界很了不起，这个世界非常繁华。通过这个世界体系，魔鬼可以提供给人权力、财富、世俗的荣誉、知识成就、社会声望以及各种各样犯罪的快感。魔鬼提供给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，你要什么他给你，让你们满足，满足在他的统治下面，从而把神拒绝在生活之外。最后的后果是最可悲的，那就是把神拒绝在你生活之外。他给你满足，给你一时的痛快。为什么他要给你痛快呢？他是一种引诱，一种诱饵，让你满足了不要神了。今天你看多少人就是在被这个世界的体系控制住了，他以为他满足了，他以为他得到了，实际上他得到的是离开神。最近我看到一个故事，讲这个在北极啊，有一种熊啊，叫北极熊，很大的。北极熊非常力气非常大，你要抓它非常难，这个力气又大，它这个跑得也蛮快，所以呢，这个猎人如果要去抓这个北极熊非常困难。但是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来抓这个熊。怎么办法呢？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，拿那个刀啊，这个小的匕首，那个刀就插在这个北极的雪地里面，因为雪是白的嘛，它也插在这个刀的插进去，这个手柄向下，刀口向上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刀这个很锋利的这个上面呢，涂上一点什么呢？鸡的血、鸭的血，因为这个北极熊非常喜欢雪。他闻到这个血的腥味啊，他就感兴趣了，所以呢，他就跑到地上来找，看到哪一个雪地里面插着这个刀有血的呢，他就要舔这个血，他舔这个血很有味道，就像人呢、啊、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来吸引的时候，他觉得很有味道啊，这个学问了不起啊，这个财富了不起啊，地位了不起啊，家庭了不起啊，把世界的东西当成宝贝来对待。很好，你当宝贝，你舔这个刀上面的血，当舔舔，你知道这个刀非常快，锋利的很。那个熊，北极熊，这个舌头去舔这个血的时候呢，很快的怎么呢？它的舌头割破了，割破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它自己舌头里面的血出来了，这时候的舌头血也跑到刀上去了。那么它呢，分不出来这个血是谁的血，它越舔这个血，哦，味道又好，这个血很新鲜。继续舔，越舔呢，这个在这个刀上面舌头不断舔呢，这个血流的越来越多，这个刀上面正好不断的在割他的舌头，那么这个血不断的流，他不断的舔，吃下去，再舔，舔了以后再流，就流到最后呢，这个北极熊就血流的太多，受不了，他自己倒下来。所以你抓这个北极熊到最后就非常容易抓了，他自己就受不了倒下来，把他就抓住了。爱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结果。你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啊，这个世界好好啊，这个世界这么多那么多便宜货了啊，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这个好看的东西啊，旅行啊，什么太多了吗？这个世界的这个电视这么好看呢、啊、这个电影这么好看呢、啊、这个世界的衣服这么那么美呢，这个买不完的，穿不完的吗？这里有个口袋，那里还有一个口袋吗？你看看世界就是这样来吸引人，就像那个北极熊，他不知道这是一把刀呢，他舔呐、啊，舔呐、啊，他就是让你舔。他说明天还有新东西要出来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时潮啊，这个叫流行啊，这个叫不断的这个创新，不断的把世界把好东西给你，要你不断的去舔。 天到最后呢，倒下来了，倒下来干什么呢？就给魔鬼逮住。谁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主人呢？谁是这个体系的主宰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魔鬼。这很多人一听这不得了，这个世界怎么会他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管理的人是魔鬼呢？圣经上说的太清楚了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魔鬼掌握这个世界，魔鬼允许人管理一点世界上的事情，但他自己才是幕后的真正的统治者。在这个约翰一书，今天我们读的五章十九节说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全世界都躺在那个恶人，那个恶人就是魔鬼手下。所以世界这个敌人和魔鬼这个敌人是互相勾结的，有时候你都分不清啊，这到底是魔鬼呢，他这到底是世界，他们联合起来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敌人是非常狡猾，这个敌人是非常可怕，这个敌人是非常厉害。但是我们要记住，神是宇宙中最高的统治者，他让魔鬼管理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，这是经过神允许的。神为什么要允许给魔鬼来管这个世界？那我们下面我们就会知道了，世界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的心，它只有一个目的，远离神，不要按神的旨意行事。世界给每一个人都来上一点吸引你的东西，给你尝一点甜头。他蒙蔽没有得救的人，如果你还没有得救，他蒙蔽你，希望你以为生活当中那些事情、那些东西是唯一重要的东西。他让他们把生命消耗在寻求这些事物上面。所以今天好多的慕道朋友，他们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没有时间来考虑得救的事情，因为我太忙了，我忙在这些世界的事情上面。世界就是这个目的，要你忙个够，忙得没有时间去得救。对于基督徒来说呢，世界能蒙蔽我们吗？世界能够欺骗我们吗？能的。魔鬼用这个世界来各种吸引人的东西，使我们的心远离神，不遵行神的旨意。这就是圣经为什么要警告我们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常常有人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爱神爱不起来？为什么我祷告祷告不下去？为什么我读经读不下去？为什么我参加聚会参加不下去？很简单的一个原因，也可能不是这个，但是大部分很可能是这个原因，三个字：爱世界。爱世界的人他不可能爱父，爱世界的人他不可能祷告，爱世界的人他不可能读经，爱世界的人已经被世界拖过去了。今天有很多人已经被世界拖过去，他自己还不知道。对于这个世界，神要我们看到什么？首先，神要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体系是被魔鬼所控制的。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，在约翰一书五章说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他是魔鬼在控制的。这个世界是掌权的人是魔鬼，所以他说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精神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他把它总结成这三点，我觉得总结得非常好。你试试看你自己的这个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是这样一个概念？肉体的情欲，他通过这个肉体的那种情欲来吸引你，通过这个眼目的情欲看呐、啊，你看今天要看都好看呐、啊。这个世界就像这个魔鬼把耶稣这个带到圣殿的这个顶上面叫他看呐、啊，看这个万国的美啊！啊，你看看今天你到拉斯维加斯，你去看看，哇，特别在晚上，这个世界都美啊！这五颜六色的灯光，到处都在这个秀，各个秀 ，this show 那个秀。 他就是要让你在眼目上满足，最后晋升的骄傲啊，骄傲啊，我比你了不起，我比你有本事，我比你赚的钱多，我要比过你啊。今天这个年纪大的人可能稍微好，年纪大其实也在比，是吧？啊，你这个刚刚学一点小提琴，你刚刚学一点手风，你也很在比啊，人家比我强啊，我就觉得有受不了，是吧？人家比我强，我就受不了，是吧？最好大家都跟我一样，完全一样，哎，大家，这个就是中国吃大锅饭的时候，大家心里非常快乐，大锅饭是很快乐的。大家都拿54块钱，53.9块多少，连毛都这个下面数小数点都一样的，你没有比的问题。现在你到中国去比的好厉害，每个人都非常不痛快，每个人都没快乐。最不快乐的人是谁？他们说是日本，日本人最不快乐，日本人绝大部分人都说自己不快乐，因为日本人比的好厉害。这个世界钉死了我们的主耶稣，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就是神的敌人。真正的基督徒就要像使徒保罗那样说，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第二点，神要我们看到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体系是没有希望的，没有未来的，他已经被神定了罪，这个世界已经判处死刑，很快就要执行，但是现在还没有执行，他是一个死刑犯，现在正在等待死刑。尽管他现在还活着，表面上看来还是那样的漂亮，那样的美丽，但已经没有未来。魔鬼的世界体系正在死刑中，在神的眼中看来他没有未来。因此我们不应该为这个世界上的事和物而活，我们不应该为世界上的事情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。圣经上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总有一天魔鬼的世界体系要被神儿子的国所取代，主耶稣基督要从天降临，他要做这个世界的王，要成为一个公正的统治者。圣经预言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世界体系的真相以后，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对待它。光知道是一回事情，世界是什么，怎么样去对待它，这是非常重要。这个世界体系是被魔鬼控制的，他已经判了罪，判了死罪，他很快就要过去。既然你知道这些，我们是继续为这个世界而活呢，我们还是为神而活？这时候你要选择，你要选择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必须在基督和世界之间做一个选择。选择神就是通向祝福的道路。我们要把这世界和其上的事情都抛在身后。你怎么做？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，就要把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抛在身后。这是一句什么话？什么叫把世界上的事和世界上的事物抛在身后呢？有人这样解释，我觉得他的解释蛮好的。当这些东西使我看基督的眼光模糊，他夺走我对学习圣经的渴望，他束缚我的祷告生活，他加增我做基督教工作的困难，任何这一类的事物对我来说都是错误的，作为基督徒我就要把它抛下。限制你爱神，限制你读经，限制你祷告，是你在祷告读经上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的那些东西抛掉它。魔鬼就想要我们为这世界上的事和物而活，他希望你为他活，你越为他活他越高兴。这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家，天国才是我们的家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地上的事要过去的，地上的事不值得你去思念的。但是呢，很难， 我们大家都这个经历，知道不要爱世界，我早就知道不要爱世界，但是我偏偏还要爱。神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，这是一个命令，同时你知道这也是一种爱的忠告。就像父母对孩子说不要玩火，孩子不懂啊，火很美丽啊，这个火你看烧起来多好看，所以这个孩子很喜欢玩火呢。完了以后呢，才知道这个玩火是危险的，它有危险的后果。我们常常不体会神的心呢，我们以为神要我们一天到晚想他，这个神好专制的，所以不要我们对世界感兴趣，要我们关起门来一天到晚想神。就好像在修道院里的人把自己同世界隔绝起来，对人间的生活不闻不问。今天还有一个很厉害的，那就是媒体。很多媒体把宗教人士描写成缺乏感情的人，没有人情味的人，来达到丑化宗教的目的。你记得多年前有一个电影吗？一个美国电影很出名的，叫 Last Temptation， 最后的试探。最近又有一部很出名的小说叫什么？达芬奇的密码。这两部这个两个同样一个电影一部小说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目的，他企图把我们的耶稣描写成一个摆脱不了男女爱情的人。他们的用心非常深刻，就是情欲是人之常情，不是坏东西，不要去拒绝它。实际上他想告诉大家就是一句话，世界是可爱的，不要爱世界是空想，是不可能的。不要做伪君子，干脆承认自己是爱世界的吧。我记得我们在中国很多年前，几十年前也有一部电影叫《牛氓》，这部电影影响了很多老一批的知识分子，它就是宣扬同一个目的，就是告诉青年人，当时的青年人，宗教里面也有很多的腐败，他们也同样的在情欲的控制下面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吸引人吗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你自己有没有专门有一个时间这个默想一下，这个世界怎么为什么这么吸引人？为什么明明叫你不要爱世界，而这里呢拼命我要爱世界，明明叫你这个不要爱世界上的事情，这里呢又非要爱世界上的事情。有人有做了这样一个分析，分析的蛮好的，他说你看看这个电脑游戏，这个电脑游戏最近这几年来发展的好快，你看这个中国很多网吧啊，这个网吧好大，很大一个房间里面，这个都是这个一台台电视上 internet， 这里面人坐满，都是年轻人，都在这个网上面上来，这个有的在听，有的这个上网，好厉害啊！人坐像上夜自修一样的排满，很多青少年就在那里，有了一点钱就是要上网吧，在里面往返流连。他们最大一个吸引他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电脑游戏。这个电脑游戏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怎么那么吸引人呢？很多小孩子都在被这个电脑游戏迷上了。所以有一个人这样分析，我觉得他分析的很有道理，他说他实际上采用一个很重要的办法，叫什么办法？叫上瘾机制。他有一种机制，这个机制叫什么？让你上瘾，他把你勾引到里面去。电脑游戏呢，本来对小孩子是一点用也没有的，他让小孩子很被动的去凑一个预先生成的程序，这个程序他事先做好了，所以这个小孩子就是被动的，很被动，他没有一点创造性，小孩子学不到一点东西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会上他是他离不开那个东西，要毁了他的身体，毁了他的学习，毁了他的智慧。你知道这个世界最厉害的一个法宝，它就是让你上瘾。游戏会上瘾，喝酒会上瘾，看电影会上瘾， 看电视会上瘾，工作也会上瘾，冒险也会上瘾，什么东西都会上瘾，你试试看。这里就是有一个机制，一个 system， 一个 program， 这个 program 的目的就是要你上瘾，把你勾住，勾了以后你逃不掉。上了瘾以后呢，你听别人的劝告也不要听。从前有一个士兵啊，这个他老是喝酒，所以有一次这个军官就把他叫来，那个军官大概是中尉什么，他说你这个士兵啊，你如果不喝酒的话，你早就是现在我这样一个地位了，就是中尉了，你是军官。这个士兵说呢，一杯酒下肚啊，不是中尉的问题了，是将军了，我早就是将军了，就是这杯酒一下去就可以了。所以他就是在这样一个上瘾的时候，他忘记一切，他不要听劝告。你发现吗？今天很多人不要听劝告，他为什么不要听劝告？他上了瘾了，上了瘾就不要听劝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我自己很有体会的，难得呢坐一次火车，在这个火车每一次到站呢都下来到这个月台上来回走走，但是呢这个我很这个感兴趣，这个走到月台边上会是怎么样一种感觉。你知道这个月台边上就是另外一个轨道，有时候火车哗过来，这个大家都赶快离开离开，不要靠近。但是越是这样讲呢，你心里就越是有一点这个很奇怪，我就是要走这探险一下，我就要走到很边很边看看怎么样。啊，有一次我看这个，我记得是到北京还到什么，妈妈都在很远，我就尽量走尽量走。你说很傻吧，我现在想想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很傻的行动。你去走到边上有什么意思？有什么了不起？伟大的什么样一个人物呢？哎，就是走边上，还在边上，还在边，最后你知道怎么结果？扑通下去。我从来也不能忘记这样一个经历，去走到月台边上，最正好就是那个火车没有过来。如果火车过来呢，那今天我也不能给你讲什么。最近我看到这个报纸上确实发生两个孩子，一个大的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就在火车里面来玩。好了，一辆火车过来，结果有一位民工了，这是一个民工了，赶快跳下去把一个人给他甩上去，但是他拉另外一个孩子的时候来不及了，这个把这个另外孩子甩上去了以后，这个火车把他撞了，他就完了。这是开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这是命，生命教官。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呢，就像这个在走月台边上一样，我就是要走一点。你叫我不要爱世界，我就要爱一点。你叫我不要去这个去游戏，我就要游戏一点。你叫我不要吃这个禁果，我就要吃一点，我吃吃看这个 exciting 这个新奇的东西，这个叫上瘾机制。这个上瘾机制呢，今天是许多人被勾上了，今天有很多人被勾上了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样情况，有的人被工作勾上了，工作狂，他什么也不顾了，什么永生，什么永死，什么这个侍奉，什么样子这个生命的长进，我只要发表文章，我只要 list of publication， 他也能够使你勾上的。这个世界的体系很厉害，所以神对我们的劝告就是一句话，神也没有很多解释，就是一句话，不要爱世界。现代的社会高度的分工使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，因为你这个分工分得很细了，生产力一点点的差别就会使你的收益有很大的差别，这样呢就把人呢都放到一个竞争的这个机制上面，这个叫竞争，这个竞争人就变成一个竞争的动物。你说最厉害的谁？你知道，大公司的总经理。 因为大公司的总经理他掌握整个公司，他如果稍微一点点差错，这个公司的股票就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人家就上去。所以今天大公司总经理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你看什么特点？要给他高工资，工资越高越好。过去几万块钱，现在几十万块钱，现在几十万块钱不够，要几百万，几百万也不够，要几千万。为什么要几千万？要他卖命，他连一分钟也不能休息，他不敢花时间休息。他要知道你这个公司的命运全在你所有的时间上面，他要全身抛下去。他没有时间跟他太太在一起，他没有时间跟他家庭在一起，他要拼命。拿一千万来叫他拼命，拿一百万来叫他拼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个竞争社会的特点，这就是世界。但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下面解放出来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不是魔鬼世界体系的一部分。所以他说这世界的王将来，耶稣这样讲的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这世界的王已经来了，来试探耶稣，但耶稣胜过了魔鬼和世界的体系。魔鬼把万国的荣华都给耶稣看，只要耶稣在他面前下拜，但耶稣拒绝了这个试探。相反，耶稣选择的不是世界的荣华，而是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而死。第三日，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收回来了。他成为我们新的生命的第一个。主耶稣不仅胜过了魔鬼的世界体系，他还把我们这些人也一起从世界的体系中救了出来。圣经上说，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，又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。神怎么样把我们救出来呢？神就是把我们从基督身上一起救出来，我们在他身上一起钉十字架，我们跟他一起埋葬，我们最后跟他一起复活。所以耶稣胜过了世界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很担心呢、他说我跟世界实在没有办法去战斗，我胜不过他，我太爱世界了，我没有办法不爱世界。这个我想这句话也是很诚实，也是很有道理的。这个世界是很厉害的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胜过了世界。不仅主耶稣胜过了世界，而且我们也胜过了世界。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说，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为这十字架救我二人。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救世界二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你知道这里面用的什么样的一个语法吗？它用的是一个完成体。什么叫完成体？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，世界已经钉在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死掉了，我对世界来说呢，我也死掉了。你知道一个死人，这个世界再怎么美丽，再怎么繁华，在一个死人面前他无动于衷，他没有办法。你呢，看这个世界也死了，这个死的世界再美也没用啊，它再漂亮，它再有吸引，它死的。神怎么样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呢？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钉死了，这个世界也已经钉死了。这是一个完成体，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。当我们的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，这个世界，这个罪恶的世界体系和他的一切欺骗手段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今天我们就要承认这个事实，我们要用信心去承认这个事实，我们就要顺服圣灵，随从圣灵，我们就可以胜过世界。不是我们去跟这个世界战斗，而是圣灵跟世界去战斗；不是我们跟世界，而是耶稣基督与世界战斗。耶稣基督胜利了，他要我们在他的胜利里面有份。 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只要你顺从圣灵，只要你说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我对世界来而论，我也钉在十字架上，你就胜过了世界。